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千赫，39.76米。现在是2月27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已经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开始举行会谈。特朗普总统又说，北韩如果放弃核武器的话，越南将为他们的发展榜样。特金议会越南登场，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持有谨慎的态度。
I'm not very confident.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谢尔曼在一场听证会上直言，同北韩的会谈至今仍然未使到全球变得更安全。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决议，否定美墨边界的国家紧急状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周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已经开启了核谈判，在特朗普在峰会前表示，如果北韩去除核武器的话，将会有极好的潜力。美国试图打破北韩去核努力上的僵局。尽管北韩去核问题上未有取得多少进展，但特朗普总统看来希望利用金正恩的个人关系以及巨大经济利益推动北韩去核化。特朗普发出推文表示，越南是地球上少数蓬勃发展的地方，北韩将会可以是同样的，而且很快，如果北韩去核的话，对我的朋友金正恩来说，潜力是极好，很好的机会，历史上几乎没有过，我们很快就会知晓，非常有意思。特朗普随后还表示，非常期待和金正恩的会晤，并指出金正恩他希望做出伟大的事情。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荷兰对越南国家主席阮富仲进行礼节性的拜访之后，赞扬越南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并感谢越南作为美国与北韩第二次峰会的东道主以及与美国公司签署商业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北韩如果放弃核武器，他和美国的关系亦都会好像越南和美国的关系一样那么好。特朗普总统正在越南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的峰会。特朗普星期三在河内对越南国家主席阮富仲进行礼节性拜访之后表示，他和阮富仲都对在越南举行这次重要的美国与北韩峰会感到高兴，因为越南体现了良好的意愿可能导致的结果。特朗普总统赞扬越南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并感谢越南作为美国与北韩第二次峰会东道主以及与波音等美国公司签署商业协议。特朗普总统和阮富仲主席共同出席了越南两间航空公司购买波音飞机的签署仪式。越捷航空公司将会购买1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越南竹子航空将会购买10架波音787客机。美国和越南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打了一场为期10年的战争，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有50,000多名军人阵亡。特朗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峰会星期三在越南首都河内登场，对于这一次峰会能否达成突破性的成果，多位美国国会议员都并不抱持高度的期望。其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康纳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讲的。
I'm not very confident.
他说他不是很有信心，总统再一次毫无准备的前往会谈，仅靠着建立在个人直觉的希望和期望和金正恩会面，他们先只见过一次面而已，用这么天真的方式和金正恩这样拥有很多纪录的残暴独裁者交涉，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谢尔曼星期二在一场听证会上更加直言，同北韩的会谈至今并未使到全球变得更加安全。而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约霍则对即将来到的这场峰会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积极评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越南的会谈，并表示期待这一次美国与北韩领导人会晤有助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王毅星期三在浙江乌镇中印俄三国外长会晤后会见记者时表示，中国赞赏美国和北韩两个国家领导人身体力行为推动政治解决北韩半岛无核化不懈的努力。王毅说，这次河内的会晤，我们期待不单只能够巩固得来不易的宝贵局面，还能够沿着双轨并进的思路，在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方面都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中国将会继续做半岛和平稳定者的守护者，对话和和谈的推动者，长治久安的贡献者。美国国防部将会在两个礼拜之后宣布下一个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美国陆军高级官员说，陆军将会大规模调整武器研发和添置专案，来到应对同中国与俄罗斯潜在的军事威胁。陆军部长埃斯帕星期二说，几乎200个武器添置专案将会被取消、延迟或者缩减，以便腾出更多的资源来到研发能够有效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军事威胁的先进武器装备。他说，如果我们要在2030年、2040年和2050年和俄罗斯和中国战斗并取得胜利，我们必须现在就开始打造新一代的武器装备。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晚上通过议案否决特朗普宣布美国和墨西哥边界进入紧急状态的做法。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能够使到总统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之下，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地区修建隔离墙。民主党人控制的众议院通过议案早在意料之中，参议院能否通过则好难讲。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第二次高峰会议。我们会探讨越南是否会成为北韩有吸引力的发展样板，以及首尔居民对待特金会的期待，还有特金会第二次越南登场前夕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持有谨慎的态度。不过首先就是分析中国对第二次特金会的顾虑和期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在越南时间的27号夜晚开始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高峰会议。在北韩问题上扮演着关键角色的中国，怎样看待今次的高峰会议呢？究竟中国方面有些什么顾虑呢？而中国又希望究竟从中可以得到些什么好处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特朗普总统乘坐的空军一号在星期二的晚间抵达越南河内，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上个星期六乘坐装甲火车穿越中国，在中越边境换乘汽车，历时近三日，在星期二清晨抵达河内。这次的峰会能否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令大家是关注的焦点。首尔和华盛顿的官员都表示，在第二次特金会上，北韩可能会答应让国际核查员进入邻边核设施，以换取美国宣布正式终止1950年代初开始的朝鲜战争。预计金正恩会向美国提出减缓对北韩的经济制裁的要求。中国除了对金正恩此行提供便利之外，无疑会对这次峰会给予高度的关注。卡内基清华国际政策中心核政策项目的研究员赵通认为，中国正在是以复杂的心态是看着美朝举行的第二次峰会。 赵通话：北京系担心平壤可能同美国走得太近，呢个会损害中国对北韩以及系整个半岛所拥有嘅特殊影响力。北京嘅呢一种担心，因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几次前往中国同习近平举行会面，并且系对佢表现敬意而有所缓解。佢对中国嘅访问给予咗人制造咗呢个嘅印象，即系佢对于要采取嘅下一步同中国领导人进行咗充分嘅磋商。赵通认为，北京仲有另外一个担心，即是特朗普可能接受一个只是解决美国的安全关注，但是未有解决其他国家安全关注的协议。这个包括解除北韩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力，但是使到平壤比较短程的导弹完好无损。这样的话，区域安全环境并未有改善。另外，分析人士仲认为，在美中两国日益走向竞争的大背景之下，北京并不相信特朗普总统在跟金正恩会面的时候会考虑北京的利益。虽然有这些担心，但是在他看上来，北京仍然希望峰会是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赵通表示，北京认为美朝关系正常化以及是帮助北韩发展经济对于减少平壤对核武器的依赖是非常重要，但是如果第二次的峰会没有任何实质的结果，中国推动和北韩进行更深入的接触将会更为困难，北京所支持的双轨做法亦都有成为死路一条的可能。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南韩高丽基金会高丽研究负责人就认为，中国既是希望东北亚局势是保持稳定，亦都希望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而他是倾向于通过经济接触的方式使到北韩放松他们对核武器的依赖。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是希望从这次的峰会当中得到的就是，第一，美国与北韩的继续会谈；第二，美国作出某些的让步。中国和俄罗斯过去几个月一直主张放松对北韩的制裁，作为鼓励北韩在核问题上采取行动的胡萝卜。他相信北京是希望美国对北韩所作出的更多的让步，令到金正恩在核武器项目上作出重大的让步。华盛顿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克林立认为，北京对美国以及北韩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感到高兴。在他看来，北京的一个主要担心就是谈判进程出现断裂。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最担心的是美国对北韩政策或者是进程出现破裂。他们感到高兴的是，美国有关对北韩发起预防性攻击的言论是没了，他们一直是站向一个价值中立的立场，主张返回到外交解决问题的道路上。不过这位在中央情报局以及国防情报局有20年工作经验的北韩问题专家表示，中国最近是未有好像以前那么大声为北韩发声，是因为南韩有很多方面替中国扮演了这个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特金会在越南登场，同时将再次缔造美朝外交史上的一个新篇章。这一场高峰会议虽然受到各界的强烈关注，不过对于特朗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是否能够在今次的会谈达成突破性的成果呢，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并没有持高度的期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康纳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不是很有信心总统再一次毫无准备的前往会谈，但靠住建立在个人直觉的希望和期望与金正恩会面，他们才会见过一次面而已。用这么天真的方式和金正恩这样拥有很多纪录的残暴独裁者交涉，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约霍华，他对即将到来的这一场峰会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期望未来还有进一步谈判，双方能够建构关系和信任，并接着发展关系。约霍议员还提到，今特会在越南登场的同时，南韩亦都派出官员到华盛顿来和美国政府进行沟通。他表示，南韩政府真的相信金正恩会实现全面去核化的承诺，不过这么正面积极的态度并不出现在国会民主党人身上。2月26号星期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在特金会前夕 以美国对北韩外交政策的选项为题召开听证会。小组委员会主席谢尔曼在听证会上直言，和北韩的会谈至今并未使到全球变得更加安全。他说，事实上北韩仍在扩充核武库，自去年六月新加坡峰会后至今，可能至多增加了八火的导弹。即使是在共和党内部，亦都有对这一次峰会充满怀疑态度的声音。例如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夏波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就是不信任金正恩的任何承诺。夏波特说，他可能比行政部门持更加怀疑的态度。夏波特希望并且祷告总统此行能够成功，但是他就是不信任金正恩。他说，他们在过去亦都曾经有过类似现在这样的发展。夏波特希望他是错的，他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达成一个好的协议，最终他们能够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国会民主党领袖明确要求，这一次的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会晤必须为北韩的去核化进程确认一条清晰的道路，否则不得解除制裁。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二在院会发言致辞时，亦都呼吁特朗普总统谨记美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唯一目标。舒默说，他要重申他的目标应该是全面、可核实、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无核化。一个包含了解除制裁来换取不是这个目标的协议都是严重不足，都只会使北韩更加强大，令世界更加危险，而非更加安全。康纳利议员对美国之音说，最坏的情况就是会谈结束了，他们什么都没得到。金正恩因为与美国总统会面而获得了所有的外交利益，但是美国总统却空手而归，亦都没得到去核化的承诺。目前美国一共有两项制裁北韩的法案。舒默还进一步提醒北韩领导人，无论与特朗普达成什么协议，最终需要获得国会的通过，因此要解除对北韩的制裁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纽约州民主党籍众议员恩格尔2月25日星期一在华盛顿的一场致富演说中称，除非北韩在去核化进程中取得实质进展，否则美国国会绝不会同意放松制裁。恩格尔说，美国不应该取消制裁来回应北韩任何空洞的让步、空泛的承诺或者对未来改革的诺言，他们一点都不相信那些的话。他们曾经一再听到北韩作出这样的承诺，这些的空虚的花样可能可以骗得过总统，但是骗不到恩格尔。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三晚在越南河内举行第二次高峰会议。在两位领袖准备会谈之前，南韩首都首尔的居民亦表达了对这次高峰会的期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米勒在首尔的报道。
越南河内正在为第二次美朝峰会做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晚上开始会晤，讨论推进他们去年六月在新加坡达成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协议。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对即将举行的会议表示乐观。他说，
I think next week is going to be very exciting. It's going to be the second summit. I think a lot can come from it. At least I hope so.
特朗普说，他想下星期将非常激动人心，这个将是第二次峰会，我认为可能会有很多成果，至少我希望最终实现无核化。峰会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朝鲜半岛的生活，首尔居民对即将举行的会议有很多话要讲。长期居住在首尔的韩裔美国人威廉赵不确定河内峰会将带来什么结果，但是总体上持积极态度。他说，
I don't think that it has to be denuclearization, but he does have to provide something to.
威廉赵话，佢唔认为必须实现无核化，但系佢必须提供一啲嘢嚟减轻联合国同国会对佢嘅制裁，所以佢必须做啲嘢。有啲人认为佢永远唔会咁做，但系我认为佢有好多收获，点解要继续持有核武器？ 是一个峰会抗议地点。自由联盟发言人金相镇谴责了北韩过去对南韩的挑衅行为，认为平壤七十年来几乎没什么变化。他说
북한의완전한비핵화가되어야된다고생각합니다。
金相镇说他认为有必要实现北韩的完全无核化，必须公开核武器、弹头、发射器和技术人员，必须完成无核化措施，必须坚持原则而不是妥协。首尔居民金恩淑对美国之音说会谈好好，但是他并不认为无核化和统一会马上实现。他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并不重要，现在期待什么还为时过早，因为南北韩都没有做好准备，这个意味着就目前而言南北双方仍然互相猜疑。特朗普和金正恩将于2月27号和28号在河内举行第二次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米勒从首尔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越南是美朝二次峰会的主办国，越南一度南北分治，现在已经统一。越南过去同美国交战，现在就化敌为友。越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带有实行经济改革，所以这令到越南成为一个对北韩有吸引力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样板。但目前仲不清楚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是否亦有同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河内的报道。这里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国家由共产党统治，实行一党制，但是这几天就似乎资本主义味道十足。从西式快餐到豪华房车，资本主义的踪影在这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四处可见。这个就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即将在这里举行第二次高峰会议增加了观察点。美国在1960和1970年代在这里打了越战，现在这个国家完全不同，共产主义控制的影子依然存在，但是年轻一代正在令到这个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越南1980年代实行了经济开放，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美国前驻越南大使施大伟说，
施大伟说，在特朗普总统看来，越南已经部分摆脱了共产主义，实行资本主义，所以特朗普希望金正恩亦能够看到这个好处。
但是目前还不清楚金正恩是否能够意识到改革的好处。金家王朝三代掌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实施这一类的改革。另外就是北韩还受到国际制裁，施大伟说，
他
说这些制裁将会阻碍北韩取得任何发展，除非北韩充分去核，令到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解除这些制裁。
虽
然是这样，特朗普总统在与金正恩会面的时候可能会指出越南的发展模式，就好像特朗普在新加坡为金正恩展开的开发视频。这段视频在白宫的脸书网页可以看到。但是在特金峰会举行之际，很多人都想知道这个是不是金正恩真正想走的道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河内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如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希望最后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话，那他现在身处的越南就有经验可循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河内的报道。
这个是一架美国 B-52 轰炸机的残骸，那里是停放共产主义战争领袖胡志明遗体的纪念堂，这边又出售当年的反美宣传品。越南与美国那一段痛苦岁月的遗恨在首都河内随处可见。美国已故联邦参议员麦凯恩1967年驾驶美国海军飞机在越南上空被击落，飞机就迫降进入这个湖中。这个纪念碑就显示麦凯恩当时被河内愤怒的居民拖出水面的地方，当年的岁月早已经随风而去。海丰市民阮艾黎说，阮艾黎说，那些都是过去，我们已经想不起来了。海丰男子阮海说，阮海说他只要听到美国这两个字就想到发展同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河内新闻学生阮黄龙说，阮黄龙说他们喜欢美国人，因为美国人善良热情又风趣。 越南1995年同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两国现在有很多共通之处，亦都对中国表示担心。美国前驻越南大使施大伟说，
They want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they want us engaged in the region. That gives them more leverage vis-à-vis their Chinese neighbors.
施大伟说，他们希望进一步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因为他们希望参与该地区，这个就使他们在外交领域比邻国中国有了更多的发力点。美越两国的军事交流尤其密切，美国去年派出航空母舰访问越南，这个是越战以来美国航母首次访问越南，很多越南人都特别喜欢特朗普总统。河内居民李说，他认为他是一位很聪明的总统。另外一位居民说，他很喜欢快餐，麦当劳和肯德基，很有趣。越南过去是美国政府的敌人，现在又这么喜欢美国，这个就令人想知道同样的故事能否发生在金正恩和北韩身上。河内有些居民认为可能。一位河内居民说，他认为战争已经过去，他们努力关注的是今日和未来，所以说如果金正恩到越南之后亦能够从这一类的角度思考，那就太好，因为每个人都热爱世界和平。问题是金正恩是否愿意借鉴越南的经验，值得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河内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今年的台湾年度汉光军事演习的规划已经公布，将会继续动员社会人力和物力推动军民联合演习。有军事专家认为，在目前的台湾海峡局势之下，美国派兵或者装备直接参与台湾军演的可能性不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伦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宣布，2019年度的汉光35号演习将会在4月22号至26号实施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并且在5月27号至31号是执行实兵演习。今年的军演会在去年的汉光34号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和整合军民联合演习，主要体现是在机场跑道的抢修、摊案阻绝作业以及是民间通讯能量的运用上。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的平战结合的形式效果不错。
我觉得不只是去年啊，其实这三四年他非常强调一个就是平战结合。
郑继文表示，他觉得不单止是在去年，其实在这三四年非常之强调的就是平战结合，也就是运用民间的一些资源，在战时的时候支援军方的一些运作，譬如是运用渔船，或者利用民航机，或者利用民间的造船修船厂，或者是民间的企业，在战时的时候支援军方的运输、运兵或者是修船、修车等等，他们觉得效果仍然是不错，有必要在今年或者往后的汉光演习这个部分还会进行强化。台湾国防部作计室联合作战处处长叶国辉少将表示，这次的军演会使用角度张化花坛路段进行战备跑道起降的实兵演习。
说我们考量的因素就是要维持这几个战备跑道。
叶国辉表示，他们考量的是因素就是要维持这个战略跑道在战时的时候可以运用。在去年开始，军演开始拓展和民间通讯的合作，譬如是中华电信的基地。
那么现在我们在今年再做进一步考量的，就是因为固定的通信站台。
叶国辉表示，现时他们在今年所再做的进一步考量是因为固定的通信站台是很容易受摧毁，这个是中华电信的所有基地，他们是不是可以运用，因为他们同中华电信讨论过之后，中华电信是蜂巢式的结构，不容易受到战时的破坏。去年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当中提到，国防部长是应该推动美国同台湾进行实战训练以及军事演习的机会。至于美国是否会参与今年的汉光演习，国防部表示这个是属于机密，不予透露。亚太防务杂志的郑继文则是认为，在当前的区域局势之下，美方是比较可能同往年一样派遣观摩团系到台湾，为台湾军方提供专业意见，但是不会派兵或者是装备直接参与。
美台双方的合作其实它已经有好几年的这个历史，那这个部分我认为是已经有一定的机制存在，
郑继文表示，美国同台湾双方嘅合作其实已经有好几年嘅历史，呢个部分已经有一定嘅机制存在。至于话授权法所谓邀请台湾军方参加美军嘅演习，或者系美军派员或者系设备装备到台湾参加演习，佢认为就目前嘅美中台三方嘅关系嚟讲，目前要实际落实，可能仍然系有比较大嘅难度，特别系嚟自中国嘅压力，还是系限制咗咁样嘅国会建议，而喺短时间里边落实仍然系有困难。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湾发嚟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中共党媒发表长篇文章，要党员坚持马列不信鬼神。香港前学生领袖黄之锋状告香港惩教所滥权案败诉。三星同华为将会就专利纠纷达成平外和解。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今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加强共产党政治建设的意见，意见告诫共产党员要坚持马列主义，不要相信鬼神。这份长篇的文章被认为是中共高层跟随党内迷信做法的最新努力。中国官方保证民众对于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等主要宗教的信仰自由，但是中共党员都必须是无神论者，党员尤其被禁止参与中国所称的占卜等迷信活动。中国近年发生多宗的迷信丑闻，很多党内高官都被指参与其中。香港前学生领袖、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状告惩教所人身侵害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星期二遭小额审裁处审裁官裁决败诉。黄之锋表明会上诉，并称案件已经引起公众关注监狱滥权的问题，已经达到效果。黄之锋因为2014年9月26号学民思潮同学联发起冲击公民广场一案，曾一度被判入狱，期间转到东头惩教所时，称遭到惩教人员命令脱光衣服踎低抬头回答问题。他认为惩教处人员侵犯人身及有不法的行为，将惩教处告上小额审裁处，向律政司索偿16,000元，审裁官裁定申诉缺乏实质细节支持，不能够成立。两间大跨国公司中国华为和南韩的三星，将就一场已经进行了长达两年的专利纠纷案达成庭外和解。据路透社报道，两间公司在2月25号开始谈判一份和解协议，并在星期二向美国一间法庭提交了联合文件，终止正在进行的有关该案的法律程序。提交的文件并没有解释到两间公司为什么会同意和解。华为将会在3-10日之内进行撤诉。三星和华为2016年因为一项专利陷入纠纷。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星期二在他的网站公布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条例的全文和说明，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根据这一套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条例，涉及基因编辑、基因转移和基因调控的技术将会被归类为高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由中国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管理。在台湾关系法成立40周年之际，一名美国联邦众议员表示，他已经写信给副总统彭斯，建议他访问台湾。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约霍向台湾传媒表示，他作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几个月前已经在一封信件中促请彭斯和其他一些美国国务院的人士访问台湾，不过副总统办公室和国务院并未就这件事回复。继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等人提出两岸和平协议的议题之后，中国国台办回应话，只要是有利维护台海和平、有利推进和平统一，都可以由两岸双方社会各界来到共同探讨。 美国国防部表示，国防部正同业界研究机构就 5G 通讯技术的研发展开密切合作。而较早前，白宫表示希望美国加大加快努力发展新一代的通讯技术。日本 NTT 公司称，在日本的第五代 5G 通讯网络中，不会引进中国通讯设备商华为的产品。美国商务部举办投资美国2019年峰会，与会者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美中贸易谈判。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钢制货架进行反倾销调查之后，做出肯定性初步裁决。在土耳其等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严厉批评中国当局在新疆大规模关押和侵害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之后，中国外交部反驳称土耳其是抹黑中国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努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再次提出中国人民币的汇率被指偏离长期的立场。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香港的法律界权威人士指，香港当局提出的移交逃犯修例对一国两制严重影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曾经担任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香港资深大律师李柱铭，以及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最近出席了一个论坛时说，香港保安局建议修订的逃犯条例对一国两制有严重影响，可能有同香港特区已经签订有关条例的国家会重新考虑，甚至影响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另外有民意调查显示，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的评价，在所谓的维持原有生活方式、言论自由和独立立法权三个范畴当中出现了显著的跌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大学学生会、法律学会、香港政策研究所等多个机构最近举办题为《一国两制的过去、未完的法律讨论》研讨会，邀请身兼民主党创党主席的资深大律师李柱铭、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和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委员李浩然出席，探讨北京和香港人对于如何落实基本法产生的差异和矛盾。研讨会主持陈文敏在开场的时候表示，回顾基本法起草的历史，由1984年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当中最重要或者最简单的中心思想就是香港人可以放心，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没什么改变，只是改国旗，然后马照跑，舞照跳，一国两制当中最重要是香港有高度自治，让香港人可以放心。陈文敏又表示，这个是香港人当时的信念，整个基本法的设计都是令到香港和中国大陆是两个不同的制度，让香港除了国防、外交事务之外享有高度自治。不过2014年北京公布的一国两制白皮书就出现了一些转变，北京不断强调要行使全面管治权。
而其实近这几年里面也都有不少人见到中国是落实去行使这个全面的管治权。究竟这两者是不是一个落差？这个落差 是因为我们对基本法草拟的时候有误会，还是说随着时间的改变真的有所改变呢？
李柱铭回应陈文敏的提问的时候，以研讨会的题目开玩笑。
其实这个题目就已经是帮我讲了，一国两制的过去，即系一国两制过去咗噶啦。咁跟住嗰度咧就未完的法律讨论，即系仲未完，仲有啲苏州市，所以仲要讨论。
李柱明表示，中英联合声明定明，一方面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但是亦都会根据声明已经定的基本方针政策五十年不变。李柱明批评北京而家已经唔讲中英联合声明，只是强调中国宪法。李柱明表示，他担任基本法草委的时候看到中国宪法第31条，根据这一条就可以设立特别行政区，认为这样就可以了。李柱明坦言没有完全看过中国宪法，他那本宪法是前港澳办主任鲁平送给他的，当时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已经做了一半。
因为其实是不需要的，宪法在香港适不适用呢？你没理由说不适用的，因为一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宪法，咁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过就是是一国两制之下，我哋特别行政区咁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嘛，咁所以中国宪法一定是适用于香港的，但是基本法话明的香港适用的法律呢就没有提宪法的，就是本法和普通法，就是原有法律这些，咁就香港用嘅法律，即係法庭用嘅法律，完全唔提憲法，故意唔提憲法。
李柱明表示，中國憲法裡面所有適用於香港執行嘅內容，其實已經寫入基本法。北京只係提中國憲法，又認為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成為歷史，咁樣嘅講法先至會引起好大嘅問題。对于香港保安局最近建议修订逃犯条例，容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方式将在港疑犯引渡到台湾、澳门和中国受审，李柱明接受传媒提问的时候表示，在基本法草拟的过程中，逃犯移交因为中港两地的法制完全不同，而且希望令香港人安心，在一国两制之下可以令到中港两地分开处理。
那时候是觉得越分得开越安心的，所以大家都同意了，包括内地那两个法律专家都认为，我们应该虽然香港和内地是同一个国家，但用的原则的时候就用国家和国家的定协议的时候那些原则。那两个最重要的就是譬如说死刑，如果有个地区有死刑，有个地区没有死刑，那这个就有问题要处理了。尤其是呢，另外那个地区有死刑的地区呢，个法制不是那么健全，那就所以这两个问题就令到呢，是回归前和回归后呢，个香港政府呢都没有跟内地达成协议的。
李柱明表示，本来香港政府在移交逃犯的原则上守得好稳，主权移交之后前三名特首都没有改变，直至现在突然改变而且没有咨询，他形容是借刀杀人。
我们觉得是他用借刀杀人就是这样，就是利用这个台湾的疑案，是些人是很同情个死者个家长的，一定是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件案就整个制度是转得咁，而且冇征询，大家冇倾嘅。
李柱明表示，如果香港修订逃犯条例对一国两制有严重影响，可能有同香港特区已经签订相关条例嘅国家会重新考虑，因为香港冇死刑，好多国家都冇死刑，同中国已经唔同，而且香港嘅法治比中国好好多。同香港簽約的國家對香港的法制和司法獨立有信心。李柱明表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提及他的依法治國的意思，即是共產黨主導下來到去依法治國，並且講明不要司法獨立。李柱明認為，有些國家可能會考慮，如果以前同香港簽訂移交逃犯協議，如果香港修例之後，將來有香港的逃犯逃到這些國家，如果將逃犯引渡回香港，會不會被移送中國？
如果大陸要的時候，那怎麼辦呢？大陸說我也有條罪在這裡，那怎麼辦呢？那就算香港是不是變成就不穩定了，他們就害怕了。那如果那些人，譬如台灣也是的，如果有個台灣的人，台灣人在大陸犯了法，但是逃了來香港，咁又唔翻台灣，又唔翻內地，咁而家佢冇符噶，
咁將來呢個人因為大陸犯咗法，大陸話應該要人咯，咁條例修改咗咯，咁特區咪要交人，就係呢個台灣人啦，變咗喺大陸審啦，所以呢個一個大問題嚟。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很多国家在主权移交之前透过英国和香港有移交逃犯协议，但是他们没有和中国大陆有协议，在主权移交之后，香港政府要努力地游说签订协议的国家，虽然香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有两套不同的法制，中港之间亦都没有移送逃犯的安排，这样才能够令签约的国家放心继续与香港保留引渡逃犯的协议。陈文敏表示，如果香港修订逃犯条例，日后有可能将逃犯移送到中国受审，可能一些在香港营商或者工作的外国人都会受影响，亦都可能会令一些国家重新考虑是不是继续与香港维持移交逃犯的协议。陈文敏表示，中国只是和很少国家有引渡逃犯协议，主要原因是国际社会担心疑犯在中国能不能够得到公平的审判，亦都是对中国的司法制度缺乏信心。
即使中国在近这几十年是在立法方面是进步了很多，但我们其实见到有很多的案件里面，比如闭门聆讯，比如说长期监禁，比如说家人是没有任何的接触，没有律师代表，闭门聆讯，这系列的即使是宪法或者是刑事法保障的权利都没有受到保障的时候，那你其他国家是确实是有担心我这样送个人过去的时候呢，是咪会符合到佢哋自己国家嗰个要求呢？
陈文敏表示，如果香港通过修改移交逃犯条例，可能会令国际社会认为一国两制的分野越来越模糊，因为香港是另一个司法制度和另一个司法区，如果两制变得模糊，会影响国际对香港的信心。由行政会议成员和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担任召集人的智库民主思路，最近公布新一轮一国两制指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受访的1001名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的评价，在维持原有生活方式、言论自由和独立立法权三个范畴出现显著跌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过去两个礼拜，美中贸易官员在北京和华盛顿进行了密集的谈判，期间美国官员表示在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上取得有限的进展，包括在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方面的一个协议。曾经是美中贸易矛盾焦点的汇率问题，近年已经较少被人关注。美国方面再提出汇率问题，是为了避免中国通过货币贬值去抵消关税压力。但是分析人士也担心，这个做法有可能将会导致新的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苏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美中谈出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强而有力的汇率协议，但是他并未有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彭博财经新闻援引多名熟悉谈判进程者透露的消息说，美中仲未就有关人民币币值方面的协议将会如何实施达成一致。而在上个星期五，财长鲁钦曾经讲过，有关人民币的协议是有史以来最强而有力，但是未有透露协议的详情。中国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人为地压低了人民币的币值。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依靠这种汇率政策很快在全球出口市场当中扩大份额，中国央行亦都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总统期间多次批评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表示中国靠汇率获得竞争优势。他曾经讲过，若然当选，将会在就任总统第一日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并且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学家普利查德表示，特朗普竞选的那个时期，有种种的证据显示中国人民银行在压低货币币值，但是近几年以来，人民币却是在反向而行。
特朗普当选就任总统之后，财政部仲未有响半年一次向国会提交的贸易伙伴国货币政策评估报告当中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特朗普政府的财长鲁钦在2017年2月23号在接受财经电视 CNBC 采访时候谈及到货币操纵问题的时候，曾经表示财政部内部有一个全面衡量判断货币操纵的程序，他们会依照这个程序去做。财政部对他的贸易伙伴国操纵汇率的评估包括三项的标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经常项目盈余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以及一年内重复净购外币达到或者是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2%。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远超200亿美元。据中国官方发布的贸易数字，2018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达到创纪录的 3233.2 亿美元，比前一年是增长了 17%， 但是在中国其他两项评估当中并未有超过设定的水平。特朗普就任至今未有好像竞选的时期说的给予中国贴上货币操纵国的标签，但是他以关税手段对中国长期以来的贸易行为发难。特朗普政府已经是对价值2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 10% 到 25% 的关税，当中的2000亿美元进口至中国的商品关税 10% 的关税原定在今年1月1号升高到 25%， 但是在去年的12月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两国首脑同意在紧接下来的90日里面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到截止期限时候，双方若然未能够达成协议，现行针对的2000亿美元进口至中国商品 10% 的关税将会提升到是 25%。 特朗普总统刚刚宣布将这个的期限后延，并且预计在近期以及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举行签约峰会。在过去两个星期两国官员紧张密集的贸易谈判期间，美方再度提及到人民币汇率，并不是好像以前那样要求中国开放对人民币的干预，完全由市场决定它的汇率。美方是要求中国稳定人民币的汇率，以防中国通过压低汇率冲抵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影响。一个星期之前，在北京的高层级的贸易谈判结束的时候，据报道双方谈判的官员已定出六个与结构性问题有关的谅解备忘录。这些结构性问题包括网络盗窃、知识产权、服务、货币、农产品以及非关税贸易障碍。这些备忘录涵盖了影响美中贸易关系当中最复杂的问题，虽然谈判最终仍然可能会破裂，但是这些谅解备忘录是在令到中国在签署广泛的原则同时同意就一些重要的议题作出具体承诺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分析认为这次的美方提出货币问题是要中国稳定货币汇率，包括鲁钦在内的美国官员已经警告中国不要通过让人民币贬值而获得竞争优势。而在去年人民币对美元曾经有明显的贬值，分析认为人民币贬值部分原因是为了对抗特朗普的关税。海投宏观的普利查德说，去年6月特朗普宣布对自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几乎在同时人民币开始迅速贬值，抵消了相当大一部分的关税影响。普利查德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货币的反应不是很高兴。去年10月30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至10年最低水平，距离破7是仅仅是一线之隔。中国经济增长堪忧，美中贸易战是持续升温，以致美国利率升高等因素都是对人民币形成压力。当时有分析认为中国或者是可以通过扩大人民币交易区间等等的方式应对关税的压力。美中阿根廷峰会前的一个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从年初的水平下跌了 9%， 进一步贬值即是意味着破7，即是人民币汇率跌破1美元对7元人民币的重要心理关口。人民币汇率曾经在2008年5月跌到7元对1美元的水平，当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去年接近破7的时候，有分析认为如果北京能够让人民币汇率跌破1美元对7美元，就可能会让人民币币值是继续贬值。而在该个时候之后，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是趋势未有继续下去，但是足以令华盛顿警觉。 老钦所讲的有史以来最强而有力的汇率协议，如果成功，将会有效化解中国以汇率抵消关税影响的努力。但是据彭博通讯社报道所援引的多名熟悉相关事宜所提供的讯息，双方在货币协议的实施上仍然是有分歧。当中两人曾经表示，货币承诺的成功将会取决于两国决定采用什么的执行机制。美方领衔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爵已经是强调过，所有同中国的协议都必须包括一个强而有力的执行机制，以确保贸易关系的长期改变。如何去监督协议实施是两国在贸易谈判当中的主要障碍。华盛顿对中国的承诺缺乏信心，坚持要求协议的可核查性，但是中方认为监督机制将会涉及到主权问题。海头宏观的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师普利查德说，如果中方能够重现承诺义务以及能力去评估走得更远，这样会令到他感到惊讶。他仲话，当前中国经济受到好大的压力，而且呢啲嘅压力响今后两个季度仍然系会持续。汇率因为货币宽松政策影响，亦都将会面临压力。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肖信响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今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通讯大会，展示咗数以千计嘅未来派电子产品。当中包括用 5G 连接的机械人、汽车、无人机和虚拟现实游戏设备。虽然公众对 5G 网络将会怎样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感到兴奋，但今次的会议因为美中两国在华为的僵局上蒙上阴影。美国表示，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华为从事间谍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
世界移动大会早早开始，是时候给机器人递上一杯咖啡。这些复杂的动作是通过超高速 5G 移动网络远程控制，即使在这个未来的世界里面，亦非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5G 技术终于来到，提供超过每秒一击的速度和较低的延迟，换句话说，实际上是跨网络的即时连接。专家表示，这个开辟了全新的互联领域。欧亚集团的保罗特廖洛在巴塞罗那的会议上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这项技术不单止有望改变你袋里面的手机，亦将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他说，
But as you start getting into the really key aspects of 5G, like some of the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 and
特廖洛说， 5G 真正关键的方面，比如一些低延迟通讯和大规模传感器、大规模机对机通讯，这个更多是关于工业和工业用途，这个涉及到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因此会有更多的非个人或者工业数据四处传播，这个确实令人感到担忧。例如美国等国的军事力量亦将很大程度上利用商业网络。华为研发 5G 设备，华盛顿已经禁止该公司在美国推出 5G， 理由是中国立法要求公司与国家合作，引发人担心华为可能被用作监视竞争对手的特洛伊木马。美国国务院网络安全事务副国务卿罗伯特斯特雷耶在出席世界移动通讯大会时敦促盟国亦这样做，他说，
We will continue to engage with these governments and the regulators in those countries to educate them about what we know.
斯特雷耶说，我们将继续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监管机构接触，向他们介绍我们所知道，并继续分享我们如何成功的转向下一代技术的最佳实践。我只是想说，西方有很多选择。华为和中国政府否认这些指控，但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已经仿效美国，限制华为参与 5G 技术，欧洲仍然犹豫不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从伦敦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在星期三晚的粤语节目亦全部播送完毕，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